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还没有进入介绍中国佛教的传承之前，我们最后还要谈到一个观念，就是大乘教义。大乘教义其实包含了三个重要的思想，一个是中观之学，一个叫唯识之学，一个叫真藏之教。我们大概就要朝这三个方向来探讨。大乘的一个基本意义，我上次也谈过，叫大事业的意思。中观之学是由龙树大师、提婆大师他们所建立的。那么龙树跟提婆都是属于大乘空宗的开创者，那么他们留下了很重要的经典，叫中论、十二门论和百论。后来在佛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宗派叫做三论宗，三论宗所依据的哲学理论的基础就是中论、十二门论跟百论。那么中观之学的中观是指什么意思呢？中观就是代表中道观的意思，主张客观世界依着俗谛而说所谓的有，因着真谛而说所谓的空，那因此整个世界都是虚幻不实的。那么这也就是我上个讲次特别提到，那所谓的俗谛就是世俗的真理嘛，真谛的话就是佛所说的真理。那么整个世界如果都是虚幻不实的话，所以我们所有的不过就是一堆名相而已。名相就是代表一个概念的意思，佛学的术语是用名相，西方的逻辑术语是用概念，也就是我不过就是堆了一大堆的概念在我的脑子当中，其本身呢是相对的，是不真实的。凡是我们去执着任何的名相，那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边界，旁边的边，边界，那边界就是偏见的意思，对我们来讲就是偏见。所以中观之学要我们破两边，那就是破除所谓的边界。于是他提出了所谓八不中道的说法，说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本来是讲说生灭长断依异跟来去嘛，然后加上个不，就是八不中道。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大乘教义的中观之学里面呢，还有别的必须要解读的，比如说像空的思想。中观之学是属于大乘空中嘛，一定是讲空嘛。那么这个空就是代表独立实在性的一个否定，一切法空就是代表一切的法都不是独立的实在，但是这个空并不能够懂成是无，这个空也不能够懂成为不存在，所以空不是无，空也不是不存在。那这个在大陆也有些教授们啊，像人民大学的方立天教授有很好的解读，那台湾应顺大师空之探究啊，也值得去做深化的研究。第二个中观之学提到假名的思想。什么叫假名呢？就是一切所谓的对象都只是在言说的过程当中获得意义，一切的法都不是实有，那就是叫假名。什么叫因缘呢？就是前面我们讲的十二因缘的因缘，因是代表一种决定力的条件，而缘呢是代表一种辅助的条件，任何的事事物它一定跟因缘有关系。第四个叫无自性。中观之学认为凡是执着独立实有或者是无，都不能够看得到，都不能够把握得住所谓的主体性，也就是不能够看到，不能够把握住佛法的真实意义，所以提倡所谓的无自性的思想。第五个叫涅槃思想。什么叫涅槃？涅槃就是代表主体的自由，我们不能够从一个对象性的角度来看待它，我们要达到一个涅槃的境界，那这个涅槃就是一种主体自由来说的。所以中观之学其实用中国用一个中庸的观念来讲的话，那中庸我们讲说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嘛，那扣其两端而执其中道而行之嘛，所以那个中观就代表中道观。 那我刚刚是说用中庸这个话来解读，其实并不一定等同的，那只是借用这样的话来说明所谓的中观，它的意思就是要破除边界，就是要破两边的意思，主要的意思就在这个地方。接下来大圣教义当中，大圣的有宗就是唯识学。那么唯识学是由无著跟四清两个兄弟所开创的。那么其实在印度的时候，无著四清兄弟他叫做瑜伽行宗，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唯识派。无著四清兄弟他们自称呢是受到弥勒菩萨的启示，那么启示了以后，他们读诵啊口诵出了一部的经典，叫做瑜伽师地论，总共有100卷之多。他认为啊，在否定客观世界的同时，要肯定认识的主体，那么也就是事的思维意识的一种真实存在。所以他主张静无事有的学术思想。唯识学的无著四心他们认为现实世界的一切都是事的一种体现，或者是事的一种外化，去构成了我们对于整个世界的一个认识与认知。那么除了我们瑜伽师地论以外，那么还有一些经典其实可以帮助我们对唯识学的认识，比如说像解僧密经、入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等，那么都是研究唯识学很重要的一些经典。那么唯识学到底有哪些重要的观念呢？我也举了5个例子。第一个叫做妙有，唯识学认为三自性不就是等于空的观念，因为一方面是有，一方面又非对象意义的有，它是有别于熟地的有值。熟地就是世俗真理嘛，有值就是有代表这个执着于有嘛。但是唯识学之所以被摆在大圣思想，虽然它是大圣有宗，可是它的有不是有值，它的有是一个妙有。我们讲说前面是真空，这个地方叫妙有，合起来叫做真空妙有。唯识学提倡所谓的三自性的说法，什么叫三自性？第一个叫偏己所执性，第二个叫依他起性，第三个叫缘成实性。什么叫偏己所执性？偏己所执性就在说明虚妄的理。偏己的意思就是代表经验性意识的一种活动。那么我们人觉得经验世界的实有哈，只因为有这样的活动，因着活动而把这个实有性投射到经验的内容上面，那很自然就会成为有值。那么有值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它是个虚妄，所以第一个叫做偏己所执性。第二个叫依他起性，就依着其他存在的物而产生的一个关系。而依他起性就是否定独立的实有，那么一切的法他认为都是因着因缘而生，这叫依他起性。那什么叫缘成实性呢？在唯识学认为破妄之后才是显现真理，也就是破除虚妄以后啊，我们才能够显现出真理，那叫缘成实性。这就是唯识学的三自性。唯识学在方法上，当然这是方法意识，而不就是真正的西方的方法论的方法，他提出了百法之说，那就心法、心所有法、色法、心不相应行法。心法总共有8种，其实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8事，等一下我们会谈到的。心所有法是代表人心事的一种活动，总共有51种方法。色法是代表一切色法，就代表感觉经验，也就是由事和活动的一种表现，色法有11种。再来叫心不相异形法，那么是代表一种抽象的形式概念，也有24种。 最后就是无为法，是超越现象来说的，有六种，那么加起来总共有100，所以叫做白法。我想这个白法后来我们再讲到唯识中，就是中国佛教的法相中的时候啊，那我会更深入的来讲白法是什么。接下来我们讲第四个观念，叫做八识，就是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识跟阿赖耶识，那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八识了。眼、耳、鼻、舌、身是代表我们五种的感觉能力，而意识呢，就是代表我们心里的活动，莫那识是代表我们的意念，是产生我执的一种意识活动，阿赖耶识是从自我的角度来讲，它代表的是个别自我，就世界万有的角度来讲，它是现象界当中依事而生依事而立的，所以阿赖耶识是八识的一个最高的境界。可是我们也晓得哈，后来在决定藏论里面提到的第九识之说叫阿摩罗识，他们认为阿摩罗识才是真正的解脱得道的一种根本能力。为什么呢？因为决定藏论认为啊，阿赖耶还是有染有净，不是纯净无染的，所以从这个地方去推得。所以我想这个听众们如果对决定藏论有兴趣的话，去参考一下佛学的决定藏论的思想。第五个就是所谓的无漏种子，有漏种子就是所谓的种子思想，无漏种子是代表解脱的根源，有漏种子是代表决定这个生死流转当中个别自我的一个特性。最后也提到种性的观念，比如说有声闻种性、菩萨种性、缘觉种性、不定种性、无性有情种性等等。不过我们要晓得唯识之学，他们主张一禅提之人永不能够成佛，那所谓的一禅提是代表愚笨愚昧的人不能够成佛的，这个在中国哲学之所以会受到发展上的一个限制啊。那我们中国人的儒家常常会讲说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佛家会告诉我们人皆具佛性，这是彼此可以会通理解的。如果你说一禅提之人不能够成佛，那自然他受到了局限性，因为众生皆可成佛啊，怎么会不成佛呢？所以唯识学在某一个方面来讲的话，它也受到它的一个发展的限制性。好，第三个大乘教义的第三个重要的观念，除了中观之学、唯识学之外，那就是所谓的真常之教。那么我们要去了解真常之教，可能有三部经典可以帮助我们，一个是《妙法莲华经》，一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另外一个就《大波涅盘经》，那这几本经典呢，可以对我们有所帮助的。那么真常之教，我想最主要的有三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一个叫一圣教义，就是代表一切众生都可以成佛，它异于传统佛教的一种声闻圣、缘觉圣和菩萨圣的三圣之分，那意思就是它是共三圣为一圣，众生皆可成佛，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一圣教义。第二个叫做佛性的观念，它肯定佛性，那就是肯定自觉的主宰力量，那么也就是肯定主体的自由，也就是肯定一切众生皆可成佛，人皆具佛性，没有例外的。所以真常之教就跟唯识之学有很大的差别，真常之教告诉我们众生皆可成佛，而唯识学却告诉我们一禅提人不能成佛，所以真常之教在中国的发展互动上就更广博了。第三个真常之教就是所谓的法身，法身是代表一种真常的自我，于是有了法身佛、化身佛的观念。什么叫法身佛？法身佛的意思是法性之体名的法身，法性它具有觉知之德，所以我们称为叫做佛，我们把它称为叫法身佛。什么叫化身佛呢？就是因着众生变化种种之形的佛身，我们把它称为叫化身佛。那这是真常之教第三个观念。 所以台湾的印顺大师他讲，性空为名，虚妄为事，真常为心，判定一切大圣教义，其实就是在说明中观之学、唯识之学和真常之教是构成了整个大圣教义的思想核心。印度的佛教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内涵，当然也就应该有它的一个发展。佛教在整个的发展，在它的传播上面来讲，其实有三个重要的系统，就是南传佛教、北传佛教，还有就是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是以小圣为主，它的经典就是巴利文，比较盛行的国家就是西兰，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西兰岛了哈，在印度的东边、东南边，叫西兰，就是斯里兰卡。那另外就是缅甸、爪哇、泰国、柬埔寨跟老挝，那老挝就是以前的所谓的辽国了哈。那么这些国家都是南传佛教，都是以小圣为主。那么北传佛教呢，它就是以大圣为主，它所经典的所使用的是梵语，中国广大的中国、朝鲜就是韩国了、日本，还有中南半岛唯一的例外就是越南，这都是属于北传佛教，它是以大圣为主，经典使用的是梵语。那么第三个就是藏传佛教，就是以藏语的经典为主，包含了中国的蒙古人居住的地区、藏人所居住的地区。不论是南传、北传跟藏传佛教，在整个世界的佛教的发展上来讲，都有它一定的贡献或者是影响。那么当然这也不必然的说，比如说以北传佛教为主来说的话，那么中国是北传佛教为主啊，他讲的是大圣啊，可是中国这么广大的一个地区，它不全然都是大圣教啊，也有小圣教义来影响到中国的地方，甚至于成立宗派，就是我上个讲师所提到的陈时宗和聚社宗，它就属于小圣啊。当然就南传佛教的这些国家，他们都是以小圣为主，所以我们今天在看北传南传他们的礼节仪式、使用的语文以及他们的这种器物啊，都是显著的不同。所以我想这个听者可以不妨从在器物等角度啊来看这两种传承佛教的一个不同性。当然到20世纪进入21世纪啊，藏传佛教是非常兴盛的了。那么尤其在西方世界，对于这种非常神秘的藏传佛教啊，都非常的想去探索它的奥秘。所以藏传佛教在20世纪的末期到21世纪啊，是非常的蓬勃。那么大家如果有看电影的习惯，像理查吉尔、像史蒂芬席格，那么这些西方的一些人士啊，他们都醉心于藏传佛教。那么以藏语为经典的藏传佛教，我们不要误以为只是西藏人，其实蒙古他们也是藏传佛教的一个大的主要地区。那么在中国上整个藏传呢、啊，那么我们讲说后来有所谓的这个东边与西边之分，那也就是有东边的喇嘛，有西边的喇嘛，比如说拉萨、日喀则来作为的所谓的达赖跟班禅它的一个区分，甚至于我们在明朝的时候有所谓的宗喀巴，有所谓的巴师巴这两位帝师，他们在整个思想发展上，他们对于这个宗教的一个影响性，我想广义的藏传佛教是非常广大地区的。所以我们说佛教的传播到最后是走三个路线，而中国最主要是北传以大圣为主的一个宗教走向。今天我们这个讲师就到这个地方，谢谢各位的听讲，谢谢。